の土地からおっぱらへ、これあの畑に俺やったやせ。ださささやえささささやえ、エリアの中らささやさやえ。憎い獣だアンチクショー、ジョングルブルスケアングロメ、二目の丸焼きより君さ、それ一人も残らずやっつけろ。
非常欢迎大家收听《深的电影系列》马来语帝国故事集的第一集。那在今天的第一集里面，其实待会各位听众朋友会听到的，其实是一封信。那这封信其实是来自于一本在1930年代的时候出版的一本日文跟马来语的字典。那这本字典的名称叫做《马来语四周间》。那它的英文名字叫 Learning Bahasa Melayu in 4 weeks， 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在四个星期之内学好马来语的意思。那为什么这本字典那么的有趣呢？这本在1937年出版的这个字典，它其实有两个编辑，
其中一个就是东京帝国大学的教授草仓纯孝。
可是他的第二个编辑就非常的有意思，他的第二位编辑的名字叫做德川义清。德川义清其实是日本非常显赫的德川家族的其中一个后人。那非常有趣的是，在这本字典里面，其实他也收录了一些信件。那其中有一封信我觉得非常的有趣，那封信其实是1929年的时候，当时候马来西那时候还没有马来西亚，那是当时候马来半岛的柔佛苏丹，他写给德川义清的一封信，就是在1929年写的一封信。那这两个人其实在当时候的那个年代，他其实可以让我们从他这两个人的交情，或者是他们各自的一些故事，可以去看到说当时候不管是马来西亚跟日本之间的关系，或者是跟英国之间的一个关系，它会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有趣的一个连接。那在今天大家待会听到的这个信的这个故事里面，其实你也会听到了一些声音。那这些声音其实是分别来自于两部电影。那这两部电影其实都是在1943年的时候，当时候的日本政府他们分别在台湾跟当时候的马来半岛所拍摄的政治宣传片。一部是1943年的沙央之中，就是当时候非常红的一个红星李香兰，他所主演的一部电影，在述说一个台湾的原住民部落里面男生被征召入伍的一些故事。当然里面也有一些爱情的元素，也有一些爱国的元素。那第二部电影就是1943年，同样在同一年的时候，当时候的日本人他其实在马来半岛，也就是马来半岛和新加坡拍了一部电影叫做《马来之虎》。那《马来之虎》非常有趣，是它其实是有一个人物的一个原型，这个人物叫做古风。那在今天的第一集的马来语帝国故事集里面的三个关键人物，第一位是柔佛苏丹，当时候的1920-30年代在位的柔佛苏丹叫苏丹伊布拉辛，就是 Sultan of Johor。 还有就是德川义清跟最后就是 古风这三个人物。那这三个人物到底他们有一些怎么样的一些连接，或者是他们背后有一些怎么样的一个小故事。因为其实他们的小故事其实透露出我觉得其实可以透露出非常多的一些讯息，跟一些非常奇妙的一些事情，他对于在重新思考跟想象日本跟马来西亚之间的尤其是马来半岛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但是却常常被忽略的一个关键点。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其实是蛮好的。苏丹伊布拉欣他其实在位的时候，其实被誉为当时候世界上最有钱的人之一哦。那他其实有非常多的意识，不管是他在不管是他的感情史，或者是他在个人的一些行为上面呢，有一个说法是他是非常崇尚西方白人文化的，所以其实他有很大一部分的时间其实是在欧洲生活，尤其是英国。那甚至是在他1959年过世的时候，他其实是在英国过世的。在他的众多意识当中，其中包括说怎么说他非常有钱呢，他其实后来就是在他怎么说他非常有钱呢，就是他后来捐赠了一对马来亚的老虎，就是 Malayan Tigers 给当时候的爱丁堡的动物园。那同时他也为当时候的英国的国王献上了非常巨额的一个现金。那当然这个后来据说这个现金后来被回流到了马来半岛，作为一些铁道的一些建设的一个用途。那德川义清侯爵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物呢？德川义清他其实稍微比苏丹伊布拉欣年轻一些，他是1886年出生的，然后1976年过世。那德川义清他其实是日本尾川德川的德川义清他其实是日本尾川德川家的第19代侯爵。他的家族其实是德川家康的九子德川义直。那德川义清他其实一直跟马来半岛，或者是甚至是马来群岛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那据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之前，其实德川义清他非常他很早就深入了马来亚，当时候的马来半岛，然后以打猎的名义去搜集地图，然后和当时候的苏丹柔佛的苏丹苏丹伊布拉欣建立非常良好的一个关系。那有人说他其实这些举动的背后其实并不单纯，就是他背后其实是有一个隐逸层，就是为了日本的南进政策跟往南方进攻做一个非常隐秘的一个战前的准备。那如果大家还不是很了解到底柔佛到底是在哪一个地方，柔佛现在就是柔佛就是在马来半岛的算是最南端就是你从新加坡遥望过一个桥，过了一个小小的海峡，它其实就是柔佛了。所以它其实是跟新加坡非常靠近的一个地方。那传说其实德川义清在1921年的时候，他第一次访问了马来半岛和当时候的印尼的爪哇岛。然后是德川义清他其实身为一个贵族，他先后其实已经在东京的帝国大学完成了历史系和生物系的一个课程，所以他其实有历史系和生物系学系的一个背景，而且他后来还创建了德川的生物研究所。那他为什么要到南方来呢？当然他当时候的对外的说法是因为 他有皮肤病，然后南方的这样子的一个热带的气候哈，对于他治疗他的皮肤病是有一定的帮助的。但是后来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其实来了三个月，然后他做了什么事情呢？他其实是一个狩猎的爱好者哈，所以他那时候那三个月的时间，他就到处狩猎，然后据说当时候他猎到了一头虎跟六头象。那这是他第一次来马来半岛跟爪哇，是1921年的时候。那在1929年的时候，他又第二次来访同样的一个地方。那他第二次的来访其实主要的目的是要先去出席当时候在印尼的巴达维亚，也就是今天的雅加达举行的一场学术的会议啊。那你待会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听到的这样子的一封信里面的故事，它其实就是1929年苏丹伊布拉欣给德川义清写的一封回信哈，应该是德川义清之前有写过一封信告诉苏丹伊布拉欣说我要去参加巴达维亚的这个学术会议，那有可能可以在会议结束之后可能可以去拜访你，去柔佛拜访你。那所以我们才在这本马来语四周间这本日文马来语字典里面看到这封苏丹伊布拉欣的回信哈。那德川义清他其实跟苏丹伊布拉欣和他们就是有一个共同的嗜好，就是他们其实都非常爱好打猎哈。那在1929年之后其实它是有一个后续的，就是之后在1934年的时候，这个柔佛苏丹他其实后来访问了日本，他其实是受到了德川义清的邀请。德川义清当时候在神户接了，亲自去把这个柔佛苏丹接到东京来拜会当时还在位的昭和的天皇。1934年的时候，柔佛苏丹呢，苏丹伊布拉欣他访日哈，他其实是在德川义清的邀请下访日的。那在那一次的那个访日的行程里面，德川义清他其实是亲自到了神户，把柔佛苏丹接去东京拜会当时还在位的日本昭和的，当时还在位的日本昭和天皇哈。那其实在很多的一些史学的资料里面有非常多的一些揣测啦，就是说德川义清他其实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不涉政治的贵族，不管是在他狩猎的背后，或是他到了马来群岛哈，不管马来半岛或是马来群岛的这些所谓的养病或者是旅行的这些行程里面哈，他其实秘密的做了一件事情哈，就是他其实是要搜集当时候马来群岛的这个地图哈，因为这个地图其实是对日本军方之后哈要南进哈，要攻下马来群岛跟马来半岛这样子的一个军事的行动哈，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他们需要地理上的一些资讯作为他们战事策略上的一些部署。所以才会有学者揣测说，其实德川义清他是以狩猎跟旅行之名，他其实在背地里在做一些其他的一些事情为军方服务的。那在德川义清他到马来半岛或是到马来群岛狩猎的时候，其实过去都曾经有日本报章或者是摄影的记者跟他一起随行，然后他也曾经在报章里面发表过非常多的这些南方的见闻，然后最后在1931年的时候把他们集结成一本书叫雅加达记行。那在1941年的12月，我们知道说其实当时候日军他从马来半岛的东北部登陆南下，然后在1942年1月的时候就先后拿下了马来半岛跟占据了新山。新山是当时候柔佛的首都。那时候日军的第25 军啊，司令啊，山下司令，那时候日军的第25军司令官山下奉文，他拜会了柔佛苏丹，也就是同样的一位苏丹伊布拉欣。那山下奉文，他其实有另外，当时候，山下奉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里面，他其实是有一个称号的，叫马来亚之虎。那山下奉文他拜会了柔佛苏丹，他其实是要想要，向苏丹伊布拉欣，征用哈，他的其中一座皇宫，然后把这个皇宫作为和日军的这个指挥中心。那非常有趣的是，第25军的这个军事顾问哈，其实就是德川义清。Thank you.